怎么做才能时刻保持正能量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什么怎么做保持正能量？就是说正心正念，正法正道正实，也就是说一个人脑子里都是正的东西啊，都是脑子里都是正的东西，你这个人就不会做错事情。正的东西很重要，正是什么？正就是说我时刻脑子里没把人家想坏，
嗯，
我这个人时刻把人家想成好人啊，我把别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啊，我都觉得人家每做一件事情都是为我好的，你这样的话你就正了，你这种人就不会害人，就不会怕人家，因为你感觉很亲切，你心里永远是温暖的，就算人家是冰冷的，但是你用你温暖的心去和别人冰冷的啊那种感觉放在一起的话，最后你把它冰会融化掉的，时间长一点短一点的问题。
嗯
啊，所以这一个人自己自我心态可以控制你周围的环境，一个人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心态，那你就慢慢的失去了常态。你对一种正常的事情事物发展，因为你控制不住，你就会造成很多的麻烦啊，会出很多的事情，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我们学佛做事情，不要受到别人的干扰，你认为是正确的，就好好的努力，不要被别人的思维所左右。很多好的婚姻就是因为别人说三道四而造成了夫妻的破裂。想一想，我们要有自己的信心来管住自己，我们要有能力呀。孔老夫子讲过一句话，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也就是说我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听，这些都是中华传统的好事。希望大家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想的不要去想，不该做的不要去做，要做自己心中能够认为它是正的事情，那这叫正信正念。
言行要正信正念。什么叫正信正念？不伤害别人就是正信正念，因为你不伤害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的正直，当你伤害别人了，别人就不会认为你这个人正直，而是一种报复心理。所以什么叫庄严？能够理解别人，那就叫庄严。
每个人的境界的高低都并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而是自身的一种修养。换句话说，境界高的人不一定有钱，而有钱的人不一定境界高。红尘社会都有一个误区，以为以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所以相对比较精神层次，物质层次就不会有那么重要。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和自己的慈悲那是成正比的，遇到事情我们用正信正念传递着自己的慈悲和大爱，这比你有钱更重要。这些并不是他们刻意去做的，而是内心最本性的选择。
佛法能够啊流传到我们人间，实际上就是菩萨让我们用人间的思维来思考一些问题，用菩萨的智慧来思考人间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生活在人间，但是我们的境界在很高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人间很多事情看破放下。因为只有放得下，你才能修得好心。因为当你真正放下了自己万缘，你才能达到菩萨的境界。台长跟大家举例子，同样一件事情，人家占你便宜了，如果用 人间的想法，可能会引起你的嗔恨心，会觉得我为什么给他占便宜，我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同样，如果这个我们用菩萨的境界来看这个问题，人家占便宜了，实际上你就给他占便宜，因为我们吃亏就是便宜，因为我们吃了亏之后，我们就是圣人。而占了便宜的人，他可能境界会很低下，他就是小人，所以要懂得吃亏呀。同样的道理用在人间，你因为吃了亏了，你想通了，你不会生气，你不会嫉妒，你不会烦恼，那还是你占便宜了。而有些事情在人间，并不是说你不想吃亏你就能不吃亏的，因为你不想吃亏你还是吃亏。人的一生啊，就是在漂泊不定当中，就犹如一艘船一样，今天上明天下，一个浪花把你推到了顶，一个浪花把你压到了底。人活在世界上，真的是很多事情都觉得为什么啊？实际上自己想开了也知道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到了人间就是要来还债的啊！我们吃苦就是在还孽债，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明此理，我们就不会带有很多的嗔恨心了。因为在人的心中有很多的嗔恨心，这些嗔恨心是怎么来的呢？这些嗔恨心是因为不合你的意，因为你想做什么没有做成，因为你想了解什么你没有了解到，因为你没有去做很多很多能够让人家满意的事情，而造成了反馈，人家对你不好，所以你就会更难过。所以一定要明白啊，我们做人一定要懂得根啊，什么是根？根就是你因。因果二字实际上就是讲的你的因，因为你的根好，根苗正，我们说实际上呢，这就造成了你以后这个孩子不会做错事情。什么叫根苗不正？从小父母亲没有把他好好的培养，这就导致了他的根苗不正。
学佛是人生意识的航标，处事行为的指南。没有救人的意识，你不会产生菩萨的慈悲情怀。没有对因果的敬畏之心，做事你就会肆无忌惮，所为所欲为。所以很多人一辈子，他因为不怕鬼，他不怕神，他不怕因果，所以他就做什么事情做了再说，管他后果，所以对社会和家庭就制造了不稳定的因素。而我们虔诚的学佛信仰，拥有了正信正念，我们就具备了积福积德、修身养性的基础，这样我们就会有敬畏之心，我们就会对社会和国家和对所有的家庭起到一个和谐稳定的作用。正悟了就叫明心见性，失悟了你就会慢慢的堕落。希望大家好好学佛，找到我们学佛人的本性啊！今天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你的心出来的就要像佛法，讲出来的要像佛，
大圆满的大法师，就是说你的心中以圆满的大法师来法布施。所做的法师啊，你今天做任何的事情，最后的结果要最圆满。如果不能圆满，这个人实际上就不叫平等布施。很多人讲一句话讲得人家跳起来，做一个事情做得人家不开心，想一件事情把人家想得很坏，这个都是属于不圆满的。真正的圆满是什么？就是平等心。佛法界说要把女士全部看成像自己的母亲啊姐妹一样，把老人全部看成自己的父母亲，把孩子看成自己的孩子，这个叫平等布施。这个人在人间呢就成为慈悲的人了，能够把世界上一切的人都看成像自己亲人一样来对待，我对待他像自己亲人一样，这个人就有智慧。做的事情是平等布施，平等了，对每一个人布施，实际上就是平等对待了。你对每一个人都平等布施了，那你就达到了正等正觉。
我们人心佛都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思维当中不正念，你就会慢慢偏离，内在的根灵就会滋长不好的啊污浊之气和恶念。根灵就是我们根性还有灵魂。所以很多人说你的邪念怎么来的，因为你邪念只是你外面的念头促使你失去了本性的根，所以人才会慢慢变得越来越不符合情理，让自己的真正的内涵的智慧失去，才会慢慢的让自己忘记了本初的佛性和觉悟。
台长跟大家讲，无论如何我们要爱护好自己，我们天天说要爱护生命，我们天天都在抽烟，明明知道喝酒会伤肝，抽烟会伤肺，我们还要这么做。明明知道今天出去比赛摩托车说不定哪天就回不来了，但是他还要去争斗好强。实际上这些人就是因为心存邪念，而这个邪是人间之邪，这个邪就是没有智慧的意念，所以称之为邪。在佛法当中称之为邪思邪念，也就是说不正的思维不正确的念头就称为邪念。在这里跟大家举个例子，你要说帮助人家，如果是用正常的心理去帮助人家，那就是正思正念。如果你用想占有人家或者想得到人家的回报，用这种方法你去帮助人家，那实际上这也是偏邪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邪念，存在诚心。
所以人不能比较，人一比较输了就会嫉妒。修心呢，到后来呢，要懂得一句话：邪心不可有。很多人会问，什么叫邪心啊？邪心啊，就是不正的念头呀，讲人家不好啦，怀疑人家啦，嫉妒人家啦，都叫邪思邪念呐。先把人家往好的地方看，现在的人呢，先把人家往坏的地方看。要想做圣者，就要自度自信。 自我了解，自己要了解自己。一切邪念会干扰神事，因为今天对这个人不开心了，时间长了，神事里精神里就怀疑，他肯定是坏人，他肯定不好，天天想，脑子里就出毛病了。很多夫妻啊，其实老婆跟老公啊，没有事情的，就是怀疑啊，怀疑到后来真的两个人闹得来，一点点事情啊，打得天翻地覆啊。看到老公手机上稍微有一个女同事给他发个短信，吵啊闹啊，就掰了。他到神事里边了，因为脑子里我这个老公只要女人他都喜欢的。好了，你这个神事一进入你的心里，他讲的话觉得怀疑，他做的事情觉得怀疑，他今天吃的少一点也觉得他要保持身材，想给这个女的看。因为神事让你去想很多事情，让你产生了很多的恶念，一定要把它消除。什么样消除自己内心不好的东西呢？要用善念来代替。每一个人要给自己多一点庄严沉稳的心，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整天过得没有感觉，非常规格化和机械化的一种生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为众生而活，为众生而忧愁，为别人想。在人间我们很多认为对的事情，其实它是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对自己有利的。你对人间觉得这个是对和错，其实只是你对自己感觉有没有对你有利益及好处的一种考量，这是在骗自己，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很多人一辈子活在没有意义的生活当中啊，对自己感觉好的就去做，认为对自己不好的就是说别人是错的，活在自我人格的欺骗当中。所以师父让你们要学会，不要选择自己自私，不要希望别人的不自私来成全自己的自私，觉得自己很对，觉得自己很正义的人，有的时候是一种傲慢。公理和正义实际上是一种立场，凡是你有立场，你一定在你的心中有先入为主，因为在你的心中已经开始不公平了。既然已经不公平，哪来的所谓的公啊？所以很多人在人生当中觉得自己一辈子欠缺，一辈子委屈，一辈子对别人的嗔恨，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是对的。从自我考量来感受社会对他的公或者正，没有贪心就不会有恶心，不贪的人哪来的痛苦啊？所以看到社会上没文化人发财了，说明你有嫉妒心，觉得自己的文化高，那是傲慢心，以为有文化就应该有高收入，那是愚痴心。所以前世布施，今生才会有财。家人不听你劝，感到气愤，是你没有包容心，心量太狭窄，才会产生恨。心中有这些恶念，所以才会造成你痛苦不堪的心啊。 希望大家呢要管控好自己的心的，叫勿贪起心啊，勿贪起。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看见稀奇古怪的东西，很多人就去贪。所以很多人说，哎呦，一看见别人说什么，哎呦，是吧，哎呀，我从来没有过，好了，你去贪了，你就贪奇怪东西，你的心会乱动。勿贪多，你们记住了，什么事情多了就出事了。我问你们，吃的多了肠胃会出事吧？想多了脑子会出事吧？对不对啊？拼命的做，为了赚钱打工，身体做了太多了，身体会出事吗？抽烟抽了多了会出事吗？喝酒喝了多了会出事吗？生气生了多了会出事吗？什么东西一多就不好了，你们记住啊，什么东西都要适中，少一点死不了，太多了会出毛病的。钱多了会出事吧？你看很多人有钱被绑架，各种投资最后拿不到，会出事吧？然后呢，勿贪灵验邪术。邪术是什么？乱讲啊，有些人整天乱讲，所以很多人不懂的了。你要把人家通过能量传递，把人家往正能量来讲，哎呀，看见菩萨了，大家是不是热血沸腾啊？我们有时候不要幻听幻视。幻听幻视呢，就是听到，哎呦，我好像听到了，不要去乱想，听到了就当心一点。幻听幻视，有时候眼睛明明看不见的，哎呦，我看见了，有的时候看见了，哎呀，我看不见。我告诉你，这个人的眼睛都会出毛病，人的耳朵都会出毛病。这个里面包括人在人间听到不应该听的东西，还有不应该看的东西，都是属于幻觉。人家告诉你说，哎，我告诉你啊，先不要去听它，明白了吗？所以你这样的话，你不去幻听幻视的话，你就会少听很多的别人对你的诽谤，还有呢，盲目的迷信。
因为我们现在念经呢，学佛念经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业障太多来不及还，所以每天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只顾着念经，不太关心家人，这样呢就造成家人因为不满他的不顾家庭，只顾着念经，不但会对他本人起反感，连带着对佛教起反感。这样一来，本来是为了恭敬佛法恭敬三宝，却使亲人变成了佛法的反对者。这样情况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到非常难过的。现在呢，劝很多师兄他们心里也转不过来这个那个坎，所以希望师父能够开示一下我们学佛念经是如何去平衡自己修行和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些人啊就是叫执着，修心不是叫你把家抛了，如果你想把家抛了，那你索性就出家吧，对不对？你既然没有出家，你在家居士，你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念经，但是你不能说家里不管的，你也不能说不上班的，对不对？你说你有病，你也不能说不看医生啊。这是心灵法门很重要的几个关键点，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正信正念。正信正念是什么啊？不要啊，不要说我学了佛了啊，我境界很高了啊，我可以把家都不顾了，那是不可以的。你想想看，师父有一个这么大的家庭，师父有将近600万的信众，都是我的家庭成员，我能不顾他们吗？如果师父也是跟你们一样学佛，学到最后，那么我自己归自己打坐闭关好了，那么我为什么下来帮助大家呢？我为什么要帮助大家呢？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一边要学佛，就是要关心别人。学佛难道不关心别人吗？如果释迦牟尼佛当年不到人间来传遍世界的这个佛法，那我们哪会今天受益呢？观世音菩萨不是可怜我们的众生到人间来，他怎么能够成佛？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庇应呢？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一个境界问题啊！修到后来不能帮助别人，只管自己修，还要让家里人造口业，你说这样做对不对？想想哪位菩萨到人间来，济公活佛到人间来，不就是为了救人的吗？ 那么我们现在学佛不是应该救人吗？而不是说不管家里人，连家里人你都不管，那你怎么能救人呢？有多少人一边在做家务一边在念经啊？他们做错了吗？所以要懂得这些关系，要懂得这些啊，怎么样叫执着的修，怎么样叫智慧的修，怎么样用妙法来修行，这都是我们应该好好修为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基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些道理，而不是说我修我不管别人，那你就是修成了，你也是一个小乘佛法。大乘佛法要救度众生，所以希望所有的学佛弟子都能够懂得一个道理，我们一定要能够用菩萨的境界在人间修行，不但要让自己修好了，还要帮助别人，不但让自己能够学好佛，还要让别人也修好心，这样你才是佛的精神。所以不管家里啊，不管怎么样，那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所以师父在这里也是呼吁所有的学心灵法门的人，我们不能不管家里，也不能不管啊这个社会，也不能不管这个自己的单位，只不过说时间如果不够的话，自己要挤出时间，少一点看电视，少一点看报纸，少一点啊，比方说给自己增加很多的一些啊课题啦、社会活动啦。那么这样呢，有些社会活动如果觉得不必要的话，可以暂时不做，那么就是多的在家里念经，但是呢不能不管家里，也不能不关心社会，也不能不关心这个整个的宇宙人生。所以这就是要怎么样懂得妙法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
一个人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一切都要从正心开始。正心是什么？就是心要正啊。那么过去佛法界有讲过一句话叫白心，白就是啊黑白的白。那么白心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做人也好，做事情也好，心里要明白，我们做什么事情要干净，人家说明明白白，干干净净，所以叫净心啊，又叫白心。有时候我们人做一件事情，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意识上面那个心，就是好像我感觉到很开心了，很满足了，骂过别人了啊，在很多人面前你有过面子了，只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的心啊啊，你是暂时的拥有了一些对物质和虚幻的一些思维的支配啊，因为你是人呢，所以你就会对一些人间的物质和虚伪的一些感觉，你会特别的啊重视，你在找这种感觉。所以很多小青年现在一开口跟人家说啊，我跟你没感觉啊，我跟这个人不开心，我没感觉，实际上你们就是跟自己的心在打交道。有时候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那么伤害了自己真诚的佛心。有时候为了一个面子啊，伤害了你的真正的自我内心的纯洁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些人的感觉是虚幻的，他明明知道哎，这个物质拿在手上是我的了，但是很快就会失去。
我们的心实际上就能控制你整个的人类，就是控制你自己，你所拥有的一切。你的心正了，你的法就是正的；你的心不正，你的法不正。今天这个人嘴巴经常讲人家不好的人，他的心已经不正了，所以他讲人家骂人家，他这个法就是不正。为什么？因为心就是你的法， 你今天做的这个两房一厅，你感觉到很满意，那个时候实际上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很满意，你觉得我用不着去看任何房子，我这个房子已经住得很满意了。实际上这个法就是围着你的心在做，当你看见这个房子不满意，觉得很小，实际上你的心已经是不满意了。所以你眼睛所有看出来世间的房子，你都觉得比你家里好，所以你住在这个家里，你每天就会不开心。这就是心是你的法。同样，为什么说法即是心呢？为什么说法即是心呢？因为这个法，也就是说来由你心来制造的。你今天看见的环境就是你的心，你今天看见的外面的环境特别舒服，实际上你的心就会舒服。那么你看见这个人你觉得很讨厌，你的心就会不舒服，很烦恼就生出来了。当你看见的外环境都是这么的美妙，都是这么的舒服，犹如我们去参观一个海边城市，当你看见一望无际的海，你的心胸一下子开阔起来，那个时候你的心也会开阔起来。所以这就叫法即是心。我们学佛的人要正信，而学法的人呢，他们才会修出各种各样花样来。为什么很多人学佛他就心静，他就专一，而很多人学法的人呢，他就看见今天这个人哦有这个法力，明天那个人有那个法力，所以他就自身会修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不学佛而学法，他能修得好吗？所以他的念头永远会离开清净心，他不能有一种正性正念的清净心。所以我们要修心，要知道修法不如修心啊。也就是简单的白话讲，你们要想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你的命运，你不如修心啊。你拼命的想去改变你的命运，实际上是徒劳的。因为当你运程不好的时候，命运不好的时候，你很难改变。犹如这个人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你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花的。所以修法不如修心啊。
请问师父，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正确与否，是不是要根据自己的本性来判断？可我们受外尘污染，有时候不清楚，我们以为这个本性标准是否符合真正的佛性。对于我们没有足够智慧的人来说，如何能做到明辨是非呢？师父开始一下。
你这个问题倒问的是挺好的，因为你说起来大家凭良心做事，因为每个人良心都不一样了。哎，我们说起来，有的人良心坏了，被狗吃了，他就知道赚钱，就知道害人，那这种也叫良心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最好两个方法。如果不知道自己良心好坏的人，那么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第一，多看看平时每天看师父的白话佛法；第二，你用佛法的想法来想，你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菩萨是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你自己假设嘛。啊，对不对？那你比方说你跟老婆争起来吵起来，你要这个东西，你说菩萨会要跟人家抢这个东西吗？菩萨一定不会，你这个肯定很清楚吧。以菩萨的根基和基础，而理论基础来实践你自己思想的基础，来破除你思维当中的业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容易看到自己的本性。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哦，好，谢谢师父开示。
人的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没有人会逼着你去抢，逼着你去恨，逼着你去难过。所以我们要懂得人的心是最重要的。很多的婚姻破裂就是听了外面太多人的讲话，一念正你就行为正，一念邪你的行为一定就邪。正能量就是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看成好的，你的心胸装满了正能量善能量。如果负能量就是你把世界上任何事情都看成是害你的欺骗你的和让你嫉妒你的事情，你会活在一个痛苦的环境当中啊！现在的人没有人跟人的信任感，就是因为心中太多的负能量。希望大家把我们的长辈看成你们的父母亲，把你们这里的青年和小辈看成你们的孩子，这样心中充满着爱，这样人才会越来越善，越来越慈悲，这就是佛理和佛情啊。
您经常讲要随缘，不要攀缘，但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为了达成一个目标和梦想而去努力和争取，就是怎样能够知道自己的这个追求不是一种执着和攀缘呢？
哇，真的，台长特别开心。你要知道，因为这个我们白话佛法就是要解释人生的这种理论和哲学，让人家在人间就明白佛法的道理。实际上佛法的理论非常的深，怎么样来理解不是攀缘不是执着呢？很简单，首先你求的东西不是你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外的。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你现在说你没有很穷的没钱的话，你说我要中个六合彩，那你这就叫攀缘，叫执着。如果你正好要考大学，你说求菩萨保佑我让我考大学顺利一点，那不叫攀缘，那就是随缘。听得懂了吗，小姑娘？
听懂，就是随缘并不是不努力。
对，
再一个在一个就是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再往上努，就是进取。
对，这就叫不断的进取，不断的努力，那才会得到不断的收获。如果当你想得到的东西是你本来得不到，而且你求也求不到，很难得到的东西，你这个就叫攀缘。而且你明明知道得不到，你还拼命的去创造太多的条件想去得到，那叫执着。
懂了。
明白了吗？
明白，谢谢师傅。请师傅，我还想再问一下您关于缘的问题，就是您以前讲过，就是区分随缘和攀缘，首先看所追求的这个事情是否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但是有时候像佛缘，还有我们跟您之间的缘，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缘，就是不知道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有多深，就怎样能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缘？没有的话，如果还一直在上面努力，那就成了攀缘了。
你这个攀缘的话不存在。因为你如果不去拼命的追求，那就叫随缘。当你拼命的执着某一件事情，拼命的去追求，那就叫攀缘。比方说你跟他学佛人，你说他是你女儿，你知道了，你不管知道不知道，你就算他是你女儿，你拼命的去追着他，哎呀怎么样怎么样，你这就叫攀缘。如果你知道了无所谓了，我们还是大家一起学佛人，那就叫随缘。小姐听得懂吗？
师傅，就有一点就是，您讲过，就缘分它也可以延续、成熟和发展嘛。就是如果缘分不足，那怎么样可以让缘分变得更足呢？
缘分不足的话，如果只要是正的，你就可以求，越求越正，越求缘分越深。如果是邪的，你越求越不深，而且越求越邪。你比方说，你喜欢这个女孩子，你已经有家了，对不对呀？你已经有家了，你喜欢这女孩子，你就拼命的说，哎呀，她前世一定是我的谁，拼命的去追她，追到后来呢，对不对啊？你攀上了，最后也是结束了，明白了吗？
明
明白了，师傅。正的缘分可以去求。
对呀、啊，所以现在社会上用现代话讲叫正能量和负能量。
嗯。
正能量的事情你容易成功，而负能量的事情你不容易成功。要经常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不要粗略的理解为菩萨在指导我。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我有个感觉，感觉不对再去跟人家解释，人家说你神经病哦。我有感觉我老婆不开心了，跑过去，老婆你不要不开心哦。我什么时候不开心了？感觉不一定正确的，感觉过头的人就是什么毛病很多啊。你整天在单位里跟老板感觉好了，感觉到最后老板就叫你回家去感觉去吧。所以一定要记住了，不要粗略的理解为菩萨在指导我了，就犹如你制造出一个产品，像衣服做出来一个产品是件衣服，你要修掉很多边角料一样，你想出来一个事情你要把它修得正一点，你要用佛菩萨的智慧去修正自己意识的误差，就像一件衣服要把边角料剪掉一样，每一个意念出来都不一定正的，要经过加工提炼才能成为一个正品啊。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搞得清楚，意识当中有个意念出来不知道它是对的错的，意识的整体概念我们不知道，这个意识出来是好的不好的，对人家好不好啊，不知道，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但要记住，不要太相信自己想出来的意识，如果太相信自己想出来的意识那叫执着，不能执着，因为你对自己的意识你不能理解它的整体概念，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意识。比方说我就要改这个脾气啊，我这个毛病我这个习惯我要把它改掉，不要太相信自己，有的时候这个毛病好的毛病改掉了，以后再也不要去帮助别人了，你看越帮越忙了，你看我帮助别人是帮助的方法不对，并不是这件事情的主体意识不对，你没把人家帮好，是你的主体意识是对的，只是你不会用方法。很多人去救人把人家救得跳起来了，你们有的时候去帮人家为什么把人家讲得哭起来了？我为什么能够救人把人家救得笑起来啊？人家听我弘法都是开心的不得了。
人的毛病是善恶念头经常交替的出现，今天做了很多的好事，明天又做了很多的坏事，那么然后刚刚想做一件好事，马上一个坏念头出来。师父给你们举一个简单例子，你们在很干净的走道上走，突然之间看见有一团纸掉在地板上，哎呀，我应该把它捡起来，这么干净的走道我应该把它捡起来，这是正念。突然之间一个念头出来了，有清洁工的，我们不管理费的，他不拿让我们拿干嘛？看见了吗？让你的正念马上被去除了。人的毛病就是邪恶整天在动，就像佛和魔在动一样，你们知道一个钟如果准的那它就是佛，那个钟再好的牌子如果它只要有几秒钟的不准那就叫偏。所以学佛学的不正的人他就是偏。
师父陈开示，一个人学佛魔跟在他身上，一个人有魔佛也在他身上，佛和魔都有不同程度地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学佛人就是要通过努力修心修行来使自己的佛性战胜魔性，佛性是慈悲和智慧，请师父开示魔性主要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我们应该在修行中如何对治。
其实呢一个人啊，佛性和魔性很容易解释的，比方说当你正心正念的时候，也就是佛性战胜了魔性，当你自私有欲望有恨心有愚痴心的时候，你的魔性就战胜了你的佛性。所以一个人有良心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有佛在身上，因为你的佛性战胜了魔性。 当你自私恨别人，整天斤斤计较，生不如死，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想恨死他，想弄死他，这个时候你就是魔在你的心中。所以怎么样来战胜魔性，就是要充分的啊维持好自己的佛性，让自己的正性正念藏在自己的心中，你就会克制自己不好的贪嗔痴慢疑。